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雅歌第八章哈，雅歌第八章。我们看第一节第四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弟兄，像吃我母亲奶的弟兄。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第一节说：“唯愿你如同啊吃我母亲奶的弟兄。”说我在外头呢，遇见你就和你亲嘴恩爱，且没有人。啊，前面有人去轻看我，前面有人轻看我。在这一段当中呢，他是接着第七章的话，也是接着第七章呢对良人啊，对新郎所说的话。你看第七章是吧？我说我的良人，我的良人怎么样怎么样是吧？嗯，我的良人怎么样？然后呢，他说愿你如同我的弟兄。我们知道在雅各书当中呢，新郎和新妇的关系，你要知道，新郎。和新妇的关系既像夫妻又像兄妹啊！你看很多时候都说我的妹子我的新妇是吧，我的妹子我的新妇，在这里他说他那个新妇希望新郎也像他的兄弟一样啊，说唯愿你如同我的兄弟那吃我母亲奶的。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个雅各书第一章当中提到过新娘的那些兄弟，在雅各书结束的时候第八章也提到过新娘的兄弟，但是这两次提到的这个兄弟是完全不一样啊！开头那个兄弟呢在奴役在压迫这个女子，然后第八章这个呢他们却爱这个女子啊，在守护这个女子。所以说你要注意这其中的不同啊。说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问安，且没有人轻看我啊，为什么呢？因为是兄弟兄妹啊。我必引导你进入我母亲的家，就是教导我的，啊，我必使你喝我石榴汁调的酒，啊，这个石榴汁调的酒呢，就是调和的意思，啊，雅歌书当中的这个石榴，啊，石榴，啊，你看，关于石榴，啊，园中的石榴，结果子的石榴，就石榴酿成的酒，石榴结的果子为。新郎所接，然后石榴酿的酒给新郎喝是吧，然后雅各书当中这个酒啊，美酒酒爱情是不是，新妇的美酒啊，给新郎喝的调和的酒，你看讲到新妇的时候是吧啊，新郎喝他的酒喝他的奶，然后他的肚脐如同原杯不缺调和的酒是吧，你的口如同上好的酒，你看这里都是强的酒啊，他的酒。然后呢第三节说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这里就表示两个人的爱情，这是夫妻，这是爱情啊，这是爱情。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我啊，或严严的启示或说命令你们，你们不要激动去唤醒这个爱，而让他自己去生发，让他自己起来啊，这句话不是不是在雅各书当中出现了好几次啊。所以说这里呢你注意，他首先描述突然间插入一幅画面，新郎抱着新妇，新郎和新妇的爱情，然后接着呢就针对这段爱情重复了一段话，不要激动等他自发，也要说这个动作是自发啊，也要说这里再次强调了，在雅各书当中无论是新郎爱新妇还是新妇爱新郎都是甘心情愿的。简单来说，无论耶稣爱教会爱门徒爱我们还是我们爱主，都是被圣灵充满的，其中没有任何的利益，也不是被人逼着爱，我们对主的这种爱是被圣灵感动，是里边是自动是自己自动生发出来的这种啊。所以说呢信仰是一种什么呢，甘心喜乐且不被动摇的爱，无论是耶稣爱我们还是我们爱主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我在葡萄树下叫醒你，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娶老，生你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娶老。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大水，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被全然藐视。啊，注意这里有一幅画面，说那一位从旷野上来，然后靠着他心所爱的是谁？你要知道这个画面什么意思。前面是新郎抱着新友，这里就是新妇缠着新郎，靠在新郎身上，然后就两个人缠着从旷野上来。这里的重点讲的是心腹啊，你看到没有？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啊，形状如烟雾烟柱，然后各种的乳香，这是谁呢？是吧？然后后边提到他周围的勇士，他的轿子。但是这里呢，你往上讲，这里这一段呢，说从旷野上来的是一个女人。你看，从两次上来，从旷野上来的是新郎，然后心腹也从旷野上来。心腹是怎么从旷野上来？是靠在新郎身上。也要说他爱新郎，新郎是他所倚靠的，看到没？这里既有爱情，也有一种信靠、依靠。啊，你看这里呢，你看不单在雅各书展示了新郎这种王的权威、王的尊严，也展示了他把这个尊荣也给他的妻子。王有尊严，王有尊荣，那靠在王身上的这位王后，那一样是有尊荣。啊，所以说这里呢则是一位什么呢？从旷野靠的倚靠的新郎，从王身边上来的那位王后，或者说心腹，或者说良人，对不对？这里是给我们一幅画面，让我们看到心腹所倚靠的是谁，皇后靠的是她的丈夫，她的丈夫是王，她靠在她丈夫身边，整个世界都知道她的丈夫是王，啊，然后两个人呢，一同从旷野上来，她爱王，王也爱她，而且王向整个世界展示他对他妻子的爱，啊，他愿意让在整个世界面前让他妻子靠在他的身旁，对吧？这就是他的爱嘛。一个男人真正爱他的妻子，他会带着他的妻子出去，对吧？他不爱他的妻子，他就不会带着他的妻子出去，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然后接下来这个重点，你看接下来这节是怎么说，说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你母亲在那里为你阵痛，生你养你的在那里阵痛，啊，你往上一点，我在苹果树下唤醒了你，啊，前面是不是说不要惊动，不要去人为的激发爱情，等他自己激发，他两个是一个词。这里看到这个唤醒，这个爱情是从哪里激动的？是从园子当中的葡萄树底下，啊，苹果树，那个地方是他母亲为他经历产难之痛的地方，是生他的母亲在那里产难之痛的地方，啊，你看到没有？这里就告诉我们，前面说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发。那么这个爱情是怎么唤醒的？这里有这里告诉我们，爱情不是在宴乐当中唤醒的，不是在好处当中唤醒的，是在阵痛当中唤醒的。园子，葡萄园，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今天就是教会，旷野信仰生活，只有在跟教会聚会旷野会幕有关的情况下，这个爱情它在这里被唤醒。这个爱情既美好又残忍，为什么呢？如阴间般残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就像一个女人经历过产难。圣经无论谈到旧约的以色列人，谈到圣徒，谈到新约的教会的时候，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你看单里说的时候，真正的圣徒经历患难，在启示录那个意象当中，那个妇人她怀了孕之后，她艰难的在产难之痛当中去呼叫。所以说 在这里，门徒对主的爱，心腹对主的爱，教会对主的爱，是不是说主给你很多的好处，世上的那些钱财那些什么，相反，真正的爱是在患难当中唤醒的，是经过患难还爱主。你要明白吗？因为这里两次提到你母亲在那里为你生产的时候痛，你母亲在那生产的时候，但是在那痛的时候，这爱情唤醒了。这就是为什么雅各书当中反复说不要叫醒他，等他自发，是在苦难当中所发的爱情。在启示录那个女人头戴头披着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冠冕的怀了孕，在艰难当中痛苦的呼叫，后来有大轰隆逼迫她，对吧？然后后边提到弟兄胜过他，是因为什么？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受了逼迫，虽然致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龙向妇人发怒，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那儿女是什么？守神见命，为耶稣做见证。那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其实从亚伯开始到撒迦利亚到新约的使徒到耶稣基督降生直到末日，所有属神的人教会都在经历这种产难之痛。这句话反复两次强调，是女人生孩子一般的产难之痛，所有在基督里的圣徒在其中被锻炼。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让我们就看到这个爱不是你用好处你用人的方法去催出来的，你不可能去用好处勾引一个人让一个人成为真正爱耶稣的人，你不可能拿着金钱钱财世俗的婚姻是这世上一切去指望给一个人这些把他伺候好了然后他能爱主，是不可能的。真正对主的爱和敬畏是在患难当中生出来，经历患难经历逼迫且站住，最终那种爱是不能被改变的。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十四章保罗被人用石头几乎打死，他爬起来继续到城里传道，他给那些人怎么说？他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经历很多艰难。保罗被人打成这个样子，他仍然爱主，这就是雅各书所说的爱。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园子园中的苹果树，苹果树底下那种惨难之痛，新郎和新妇的爱情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是在信仰历程当中，是在旷野的这种生活当中被唤醒的。这个爱不存在别的地方，只存在于园中葡萄树下，只存在于教会当中，并且是那真正为义受苦的教会。那是什么？神的伊甸园，是神的园子，里边种的是上帝的苹果树，然后在苹果树底下经历了惨难惨难惨难逼迫患难，是吧？我在葡萄树下唤醒你，你母亲在那个地方怎么为你阵痛，生你养你的在那里为你阵痛。所以说在这里你会发现上帝所要的真正的这个爱是什么，就是新郎和新妇的爱，就在患难当中，在逼迫当中，在惨难之痛当中被唤醒的真正的爱，就是圣经说的信望爱。一个真正的门徒即使经历患难经历软弱，有一天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愿意为主去侍奉，他还愿意为主 去奉献，他还愿意为主去走出去传扬福音。为什么？因为这个爱它不是人用好处逼出来的，它是圣灵感动出来的。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这个爱自己去生发啊，自己去生发。所以雅各书反复有这一句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 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如死亡一样，就说坚强强壮有力，说这个嫉妒啊如同阴间一般的残忍，就是顽固。他的电光是火花，是耶和华的烈焰啊。只有圣经会用人看为负面的东西，人避之不及的东西去形容正面的事物。在这里圣经竟然用死，用阴间，用嫉妒，用刚硬顽梗这个词来形容 基督和教会的爱情，是吧？爱情像死亡一样坚固，嫉妒像阴间一样残忍。真正有爱才会嫉妒，你不在乎你老婆，你就不会嫉妒他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圣经多次旧约提到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爱情是嫉妒，他不允许他的以色列他的妻子跟别人去行淫。所以说这样一写更让我们知道这种爱它是多么的坚固，它是多么的像烈火一样的不可熄灭。一个真正经历过的人，一个真正经历过产难之痛，经历过逼迫的人，他知道往上来，知道这里在说什么啊，说这爱重水不能熄灭，大河也不能把它淹没，若有人拿出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这个爱，他一定会被全然藐视。为什么？这爱是你无法收买啊。所以说这里再次解释了上边的说的这种爱，是吧？电光耶和华的烈焰啊，是不是？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浇灭，世界上所有的患难都不能浇灭。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各中反复强调不要用人的办法激发这爱，等他自己行动。你要明白一个问题，你教会你不能靠世上的好处去勾引人入教，你指望把这个勾引来，给他介绍对象，给他介绍工作，给他出钱出力，给伺候他好了吃穿，你想让他靠这个来爱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真正的爱是在患难当中长成的啊。咱说世上的夫妻和爱情，世上都有俗语啊，夫妻啊怎么本是同林脑，大难临头各自飞，对吧？世上的爱情很多时候关乎的是外貌，是长相，是钱财，是利益，是家族之间的这些勾兑。世上的爱情没有长久，只有基督和教会的爱情是永远存在。而且这也说这个爱不是人的结果，是耶和华的烈焰，是圣灵感动的结果，是上帝点燃的火。所以说基督和教会的爱情就是这样。你看在雅各书当中，新妇看了一眼新郎啊就魂不守舍，新郎看了一眼这就是圣灵感动的结果。基督和教会的爱情是圣灵所感动的，是耶和华的烈焰，是自发的，是不掺杂任何属世界的利益和好处的。环境逼迫患难不能动摇，也不能改变。所以说罗马书说啊，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谁能拿我们怎么样？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谁能拿我们怎么样呢？谁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任何的东西都不可能。即使门徒被杀被逼迫，也得胜这些有余。所以保罗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到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啊。我们看八到十节，我们有一小妹，她的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他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他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为他维护他。我是墙，我的两乳像其上的楼。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你注意啊，这里又是一幅画面。之前你看新妇是吧，就很漂亮，有头发，有双乳，但这里她没有双乳，她还没长成。这就是忠贞的童女，说我们的小妹她还没有良乳，人来为她提说的日子，我们该为我们的姊妹做什么呢？她若是强，我们要在她上面建造银子做的营寨，就是军营；她若是门，我们用香柏木板围住她。这谁说的？这是心腹的众兄弟。你看第一章，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在起初的时候，心腹的母亲的众兄弟恶待奴役压制这位女子，但在末后的时候，心腹的众兄弟 却对他们这位妹妹展现出那种爱，与起初的那种迫害、奴役、一味的索取不同，在这里就是说一味的为他付出，去爱他，去保护他。他们说他是我们的小妹，而且呢，从此心腹得了平安啊！那时我在他眼中好像得平安的人。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为主撇下一切，将要为主得着一切，且在且是百倍。人为主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妻子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且为永生。所以说你会发现，初代的门徒为主失去了一切，甚至失去了亲情友情，但主赐给他更好的弟兄和姊妹。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心腹的弟兄看成是两拨人，从前是在世俗关系当中那些亲情、那些友情，在末后的时候是在主里的。在世俗的关系里边，即使有的时候是亲人，也未必会善待，甚至会因为你的信仰逼迫你啊，奴役你。但是在主里面，真正的弟兄姊妹不会互相伤害，乃是彼此相爱，甚至可以为彼此去舍命啊，就为彼此去舍命。然后第十节，我是强，我的良乳如同高台，那时我在他眼中像找到平安的人啊。他说他若是强，然后心腹就说了，我就是那堵墙，说我的良乳如同高台，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在谁眼中像得平安的？心腹在新郎眼中是得平安的。所以说心腹的平安是谁给的？是新郎给的。心腹这些新生的弟兄们对他的爱是新郎给的啊。人被地上的亲情所抛弃，主会在基督里面给你更好。这是主赐给他的弟兄，就像使徒行传一样，像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被逼迫甚至被亲人杀害，但最终主赐给他的门徒是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在主里面都是兄弟姐妹啊。十一节，在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属于所罗门，他将这葡萄交给看守的人，每个人为其中的果子要交1000银子。我们来看看，我们要知道在起初的时候，心腹在第一章的时候被人奴役，在末后的时候心腹得了平安。第一章的时候他都没有时间，他没有自己的产业，都没法看守自己的葡萄园，在最后的时候他得了平安，他可以看守这葡萄园。雅各在拉班那里为奴20年啊，为奴好多年，自己没有建立家业，但最后神把他救出来，让他不再做奴隶，将产业赐给他。所以说往上去所以说新郎把心腹从过去那些坏人当中，那些奴役他的人当中拯救出来，是为他让他进入旷野，且能够看守新郎的葡萄园。你看开始的时候不能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末后的时候怎么样？看守王的葡萄园，看守所罗门的葡萄园，看守基督的葡萄园。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为的是让他在旷野侍奉神。所以在雅各书中两次提到王从旷野上来，王和皇后和心腹从旷野上来。所以说摩西给法老说的时候说，你们我耶和华我们的神让我们到旷野侍奉神，旷野就是葡萄园，旷野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就是葡萄园。而每个看守葡萄园的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都要去交账，交1000舍克勒银子，因为这个是盖上帝盖好了租给你的，你是园户，要交银子，要交租子，要按时交果子，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经常提到上帝盖了个葡萄园指望结好果子， 是吧？耶稣，我上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讲到，有个家主盖了个葡萄园，然后租给园户，也找园户要果子，他不给，对吧？最后还把仆人打死了，还把那个园主的儿子杀死了。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说的很清楚，交账，交账，交账，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交果子，交账。十二节说，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俩这一千归你，二百归于看守他果子人。你看起初的时候说，我他们逼着我看守他的葡萄园，但是我的葡萄园没有看守。在这里怎么样？心腹有了自己的葡萄园，往上他的自己的葡萄园在自己面前，然后王所罗门啊，他要把这一千舍客勒交给他，是吧？你看，你在这里注意哈，心腹将一千舍客勒银子归于所罗门。看守的人将一千舍客勒银子交给所罗门，心腹就是看守的人，看守的人就住在心腹里面，我们就是看守的人。两百舍客勒银子归于看守他果子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上句话强调交账，这里强调赏赐啊。按时结果子的人，能够看守住果子的人，能够守住信仰的人，最终能得赏赐啊。葡萄园属于葡萄园主，葡萄园是园主租给园户的葡萄园，其中所结的果子和价值也应该归于园主。葡萄园是主的葡萄园，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凡是忠心看守按时结果子的人，必得园主的赏赐。所以说格罗西说，不可以让人夺去你们的赏赐，你要看住你的果子啊。就像上一章当中，这果子新的旧的珍藏起来，就等着新郎来检阅。凡是忍耐到底的，看守到底的，最后一定能得赏赐啊。好，我们来看看十三十四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求你使我也得听见。我的良人呢，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看这里哈，十三节，你这在园，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留心听你的声音，求你也让我听见。你注意哈，谁在园中啊？新郎在园中，主在园中，谁要听啊？同伴要听，心腹也要听啊。在一章七节和八节，心腹 寻找新郎的时候找不到，说找不到你，只看到你的同伴，找不到你，只看到新郎的这些牧人啊，牧人，主的门徒，主的工人要听主的声音，心腹教会也要听主的声音，门徒要听着听到主的声音去传道，然后教会也要听主的声音，看到没有，是吧？同伴，然后是心腹，是教会。十四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快来，愿你像羚羊又像小鹿在香草山上。在这里心腹再次祈求新王新郎快来，新郎像香草山上的羚羊小鹿飞奔而来，重复了第二章说的，听啊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窜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像好像羚羊或者小鹿，是不是？还有二章十七节，我的良人啊，求你等着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像羚羊或者小鹿在比他山上。八章十四节，是吧？我的羚羊求你快来，如同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反复都是一致的。所以说启示录说什么？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往上去，所有在主里的人，真正爱主的人都会盼望耶稣再来，是真心的啊。一切盼望主来的人都是主的门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过啊，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守住了，从今以后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按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一个人只有在主里真正受过苦，只有真正的为主传道，只有他真正爱主，他才会盼望主再来。一个人不爱主，他不会盼望主来。一个人跟主没关系，他从来不真信，他也不会盼望主来。只有真正爱主的人，为主受过苦的人，他才盼望耶稣再来。所以说这就是雅各书，今天就讲完了。雅各书在讲基督和教会的爱情。 主爱他的教会，爱他的门徒，他的门徒也爱他，他和他门徒的爱，他对他门徒的爱是舍身之爱，是钉上十字架的爱，他门徒对他的爱是在患难当中仍不改变的爱，如同阴间般残忍，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换这种爱，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